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有灵的活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众生之母面临蛇的诱惑，
洪水灭世，奉命建造方舟。
信心之父经历重大考验，探索人性与神相遇。
圣经人物查经系列，
创世纪。
大家好啊，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的时间了。我们先来介绍自己啦，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我是文玉。
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查考的圣经人物呢还是亚伯拉罕，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查到他举行安息礼拜了啊。因为
安息主怀了，终于了。
是是是是是。那今天我们查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的第25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我们就不会把所有经文都读完。不，现在呢，我先来读一读《创世纪》的第25章的头几节啊。第一节开始就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名叫基土拉。记得他第一个老婆应该是
撒拉，
不是，第一个应该是夏甲。对吧？萨拉的萨拉，对不起，萨拉你是对的啊。这个萨拉后来是夏甲，
夏甲，
现在这个是基土拉，那表示小燕读圣经很行哦。
我相信他们二位也察觉到。
萨拉，然后呢，那个夏甲，然后呢，现在是基土拉啊。基土拉呢，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那下面一大堆的人物就是基土拉所生的孩子。那我跳过去了，第五节就说亚伯拉罕把自己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礼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向东面行，往东方的地去。然后呢，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不如请文玉给我们念念好吗？
好，创世纪25章第七节开始，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老，享尽天年，气绝而死，归到他先人那里去了。他的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是在曼利前面赫人索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间，就是亚伯拉罕从赫人那里买来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都埋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那时以撒住在比尔拉海莱附近。
嗯，谢谢。那整段经文呢主要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他离开世界了，而且呢这里记载说他跟他的太太萨拉是埋在同一个坟墓里面。那这个坟墓这个坟地呢就是亚伯拉罕向以弗伦人买过来的这块地。我们提过呢这块地其实是非常贵重的但是呢本来这个以弗伦呢就想把这块地送给亚伯拉罕的，但是亚伯拉罕说我自己有钱我自己就买了。那么后来呢他自己也去世了，就他的后人呢就把他也埋葬在他的妻子萨拉的同一个地方。好， 这是整段经文的内容。我想问问啊，刚才提到过了，亚伯拉罕他前前后后娶了三个老婆，就撒拉、夏甲还有基土拉。你们认为亚伯拉罕这三位妻子啊，这个第三任的这个基土拉跟前面两位妻子之间你觉得有什么分别呢？根据圣经的记载，
圣经记载基土拉的经文很少很短，只是说他生了多少个儿子，有多少个子孙，但是里面发生任何的事情啊，什么有什么故事啊都没有讲。
那最大的分别就是他很会生孩子了，我们只能看到的
生得多，
生得非常的多。
撒拉和夏甲只生了一个。
对，这里呢，其实刚才我跳过去，哇，这里七八个，
很
多孩子，
六个孩子，
不少啊。但是呢，撒拉就是生了以撒一个。然后呢，这夏甲呢也是生了以实玛利一个，就没有记载其他了。但是基土拉呢，这里一大堆的孩子。另外呢，就是月月提到过，基土拉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好像也没有记载过什么描写形容词，什么都没有啊。这个是我想，基土拉跟亚伯拉罕的前面两个妻子最大的分别了。那另外呢，这段经文就是说亚伯拉罕呢刻意叫撒拉跟他其他的兄弟呢分开在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这样做呢？反映出这个亚伯拉罕他到底
叫以撒，你刚刚讲的撒拉、
以撒，我说撒拉，
对、
以撒叫他的儿子以撒跟其他的兄弟呢分开啊，在不同的地方住。你觉得这样亚伯拉罕到底他心里面想什么呢？
这亚伯拉罕是不是最偏心这个以撒呀？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以撒，然后又把这些孩子其他的孩子都让他们去其他地方，是不是要想保护他自己的以撒这个孩子？
我也同意是为了保护他，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之前也说了，亚伯拉罕在这个时段他的灵命已经到达一个高峰了，所以他这个计划是完全按照上帝的吩咐去行，因为一切所有是包括土地，是包括继承权嘛。那当时他们一家人身处在迦南，但是迦南是上帝给的应许之地，应许之地的拥有人继承人其实只有以撒一个人，所以亚伯拉罕可能是希望趁着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未免以后他死了，他们兄弟会因为土地的问题侵吞也说不定，有很多的纷争，
是，
所以才会有这个举动的。
是，我也同意小燕你这个说法，争产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那个基土拉生下来的孩子一大堆嘛，一大堆。那但以撒呢，只是一个人，那会不会争产呢？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本来就是非常有钱的人呢、那争产这个事情呢，肯定发生的机会是很高很高的啊，非常有机会发生。所以呢，他就让以撒分开，跟他其他的兄弟呢分开不同的地方。那么另外呢，我们以前也查过第二十二章提到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作为燔祭这件事情呢，我想对他来讲是个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也让他再一次的实实在在的认定以撒是上帝所说的那个他的就承受他的产业的唯一的一个人，让他认定这一点啊。
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想把以实玛利献上嘛，说跟神说这会不会就是那个应许的孩子呢？但是神很确定的告诉他，只有撒来生的才是应许的，
是
就是承受这个产业的孩子，所以亚伯拉罕是非常的确定肯定那么所以只有以撒这个一个人才可以承受迦南地这个地方那他就打发其他的孩子的就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对啊，我尝试以 情感上面去看吧，
哎，
这个决定真的不容易，
嗯，
你想想看，老父亲他亲手把他的妻子儿子孙子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
嗯，
如果他的情感越过了上帝的话的话，未必会做出这个决定，但是很明显的他觉得最重要的对象就是上帝，
嗯，
那当然他也跟儿孙们相处了好一段时间，也尝过三代同堂的，
嗯，
那所以最后还是逼不得已一定要这么做，
但是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
嗯，
其实后果也是
挺，后果很
烦
的，
挺
烦
的，
对，
对对
对。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争家产的事情，他已经不在了，他不可能去插入去插手了，
没机会插手
了，
没机会管了。
所以亚伯拉罕非常有这个预见性，他把自己死后要发生的事情他都想到了，
嗯，
他知道人的本性，嗯，
对，
是
很清楚知道。
你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在临死之前做好一些安排，你觉得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是不是有一些提醒呢？
那肯定是啊。对啊，我们现在其实多多少少大家可能都会离世的时候，
嗯，
大家都会离世了，然后离世的时候多少都会有一些家产，
嗯，
那稍微有一点点家产而且家里不止一个孩子的情况之下，那最好还是预先把这些财产做好一个遗产的分配，
嗯，
按比例分好，这等到自己走了以后，自己的儿子啊孙子啊不会因为一点钱的东西让大家撕破脸面啊，吵得不可开交啊，
是是是，
这样，
嗯嗯，
对，影响团结。
对，我觉得非常实际的。
嗯，
你别说你有一大笔财产的，甚至你的那些钱可能是很少的钱，都可以争的，都可以大家的争吵，
嗯，
甚至的打架都有可能的。
嗯，对，可能不要想的那么负面，也未必是真。但是你如果真的意外死了，你那笔钱谁去管你的？
嗯，
我不知道月月记不记得，好像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姐姐才二十多岁，已经立了
书了，
已经。不是遗嘱，
遗嘱，
对，遗嘱不是遗书了，已经立了
遗
嘱，钱当然不是很多，
对，
但是趁早年轻的时候先立了遗嘱，万一你真的不幸突然离开，人不知道吧，
嗯，
那最起码有人会帮你去管理这笔钱财。
我们叫平安纸，
平安纸，
平安纸，这是遗嘱啊，
嗯，
我也写了，我跟我老婆已经好多年之前写了，
嗯，
我这个是一个。你为了方便后人，希望他们就不希望他们有争吵，这个其实是一个作为一种交代，我觉得是好事。
嗯，
能做的话应该做，还是好的。
不过这中国人很多很不愿意谈论这个死亡的话题，
不吉利也觉得，
哎，是觉得。但是我觉得这种文化可以慢慢的培养，我觉得可以的，
嗯，
慢慢可以改变的。特别是呢，有的人认为千万不要跟老人家说这件事啊，好像你要逼他死这样子。其实刚刚相反，原来呢，我发现年纪越大的人越愿意谈关于死亡的事情。
嗯，
因为年纪大的人呢，他已经年纪大了，他看见很多同年纪的人呢，比他们先离开世界。每一次这些朋友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哎，什么时候到我呢？
很快的，
会想的，
或许
他马上会想，
嗯。
那么既然他会想了，那不如你就让他在这一方面，就是写遗嘱啊，或者说这些身后事啊，怎么办呢？这些早一点点跟他们谈，其实是好事，
嗯，
让他们能放下这个心头大石啊，
对
啊，这是好事。好，我想再问问大家，根据圣经这样形容亚伯拉罕的离世啊，这样的形容描写。你会用你的语言去形容的话，你会怎么形容亚伯拉罕的死呢？你会不会羡慕他这种死法呢？
寿终正寝吧，像我们中国人讲的，
啊，
气断了，气绝而死，应该是在家里没有受到疾病的折磨，
啊，
圣经没有说他病了或者什么，
享尽天年呢，
啊，对，享
寿高年老啊。
嗯，他活到175岁，然后都不是病死，而是自然死亡，
嗯，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
嗯，
跟现在的人相比的话，哎，其实发现身边很多人其实大部分还是以
病
死为主，对，
是是是。所以你们羡慕这样的离开世界的方法吗？
很羡慕，谁不会羡慕呢？
对呀、啊，谁都想死的时候是
舒
服
一点
的。
而且他死之前还做了这么多什么遗产的规划呀、财产的这些分配呀、说明他死之前这个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
对对对对对，好厉害！
像我们中国人说，这个是喜丧了，已经是。
所以他离开世界的时候真的是很安然的离开，对不对啊？很舒服的离开，所以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呢，真的是蒙上帝的眷爱，上帝这样的赐福给他，让他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刻还是舒舒服服的就离开啊，非常的开心，那种真的是安息在主的
怀
里面啊，非常好。好下面呢我们歇会儿，然后呢就开始查以撒的生平了。
你今天特别美丽。
哇，你人真的好细心哦。
你对父母真好，很孝顺呢。
你很会帮助人呢。
真诚赞美的话带来生命的鼓舞。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
主爱是世界更美，主爱是生命更美，主爱是世界，是生命更美。
让我们学习欣赏他人，多说赞美的话。
好了，亚伯拉罕的生平呢，在这里创世纪的25章就告一个段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谈他的儿子以撒的生平啊。那我们看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25章19到26节。那么不如呢这一回我就请小燕吧，你替我们念一念创世纪25章19节到，好，就到26节吧。
好，19节开始，以下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妹。以撒因为自己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了他，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双胎在他腹中彼此碰撞。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他，两国在你的肚里，两族从你的腹中要分出来，将来这族必强过那族，大的要服侍小的。到了生产的时候，他肚腹中果然是一对双生子，先出来的全身赤红有毛，像毛衣一样，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他的弟弟也出来了，他的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就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
其实呢，这里已经讲到以撒呢，他已经是成年人啦，结了婚啦，而且
不止成年人
了，是生孩子了啊。他40岁，就才结婚了啊。那么好，我想问问呢，以撒和利百加结婚多少年才生孩子啊？
20年。
20年了，对对对对对，怎么算的呢？
60减40。
啊，对，60岁才生孩子是吗？
40岁结婚。
等了20年了，也很长的时间了啊。那你想象两个夫妻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等这个孩子的呢？
哇，很多，我有些人想生孩子等了5、6年已经很长时间了，
已经等不及了。
对啊，已经很焦急，就是如果再不生的话可能就没办法了。
用其他方法吧，现在科技发达，我不是说当时的背景，说
现在
就可能人工受孕呢，很多的方法
会很焦急，还有有时候会灰心吧。虽然现在很多人说我不要孩子也没关系，但是如果有些真的很想要但是都没有的话， 会很不开心，常常都会很不开心。
那文玉呢，你快当这个新手爸爸你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情去幻想当时以撒跟利百加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当时肯定是非常焦急啊，这个想怀孕呢怀不上呢，真的是心情很受影响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会可能试过不同的方法呀，
譬如呢，在当时
当时我也想不出什么方法，
可能有些土方法，喝什么汤啊，
知道这个真的不要胡乱猜。
对对对，但是总之他们最后还是去啊恳求耶和华去赐给他们这个后代，所以最后耶和华也应允了他们。所以我想他们真的发现利百加已经怀了身孕的时候应该是非常的兴奋激动的。
对
对，
我们真的见到他是为了利百加去祈求耶和华吗？我猜了，他可能在祷告的内容说，哎呀，你不是应许了我的父亲，我们的后裔会多如天上的繁星，海边的沙吗？可是为什么我等了20年都没有呢？但是以撒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他可能是从父亲过去失败错误中领受到信心的功课，最起码他没有用人的方法去帮助上帝完成他的成就，最起码他没有娶个妾帮自己生儿子，最终还是让利百加给他生了两个。
同意同意，起码让我们看出呢，两夫妻他们对上帝的心还是很单纯的，就等候啊等候啊，等20年不简单。特别是还要我们要了解，当时的希伯来人也是非常看重有后代的，如果结了婚没有孩子的话，对他们来讲不单是一种羞辱，而只是觉得好像就是这整个地位非常卑微啊，变得人家会瞧不起我，这样子
得不到祝福，觉得他们没有得到上帝祝福。
对、
啊、
对，
是是是，
后代都是上帝的祝福来的。
所以这个看出呢，两夫妻他们对上帝那个心呢还是很单纯，很愿意在等待生孩子这件事上呢对上帝是非常的有信心。最后上帝眷顾他们，就给他们一对双胞胎啊，不是一个是两个啊。好，那利百加肚子里面的那个双胞胎呢，好像还没有出生，已经这个命运好像早已经定了。你们形容一下，到底是他们将来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第23节那里，大的要服侍小的。
这是弟弟，
对，弟弟是强过他的哥哥。
哦，是是，这哥哥要服侍弟弟啊。
而且还是两国在你的肚里，那就是说他这个两个孩子都会成为
大国
啊，成为一各自成为国家这样子。
是两个国，还有两个族，
还有两个族。
对
两个国两个族，还有呢，
刚刚文玉说两个都成为大国，可能我稍微有点保留，因为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发现哥哥他的后代是以东，以东是在列国里应该是最小的，但也算是一个国家了，
是是是，
也算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他们是要相争的，在肚子里已经踢来踢去，已经有碰撞，但是将来生下来长大以后呢，可能这两个民族就会一直有仇恨，就会一直相争到底，不会谈到什么相亲相爱的地步。
是是是，还有那还有什么补充呢？其实真的很难想象两个小孩在肚子里面已经争了，
踢来踢去，
怎么可能是这样呢？哎，我看一些动物片呢，我知道有一些鲨鱼，我不知道是什么鲨鱼，总之是鲨鱼的一种。它是胎生的，那个在鱼肚子里面呢，就是很小的一些鲨鱼，小鲨鱼，他们在还没有出生之前，还没有离开这个母体的时候呢，已经在里面争，而且不但是争，是咬死自己的兄弟姊妹。真的咬死，
已经会咬了，
真的会咬了，好厉害！
在胎儿的时候已经会咬了，
在肚子里面咬。那每一次我看到那个动物片，我就想到这个雅各跟那个以扫的事情啊，两兄弟呢在肚子里面已经争了，然后呢？你想想啊，想想这个利百加还有以撒，你作为父母亲啊，你面对这对双胞胎的出生，你会有什么感想呢？
双胞胎让我们感觉从外观上都是可爱的，
嗯，
一模一样，性情很相似。那如果作为父母亲，你别说是双胞胎，就算是龙凤胎也好，你都希望他们以后能够互相的扶持，互相的鼓励，
嗯哼，
反正就不要吵来吵去了。
嗯，
但是利百加还有就是神已经告诉他一些预言嘛，其实他们已经知道后来两兄弟未必感情那么好，
嗯，
所以可能对于利百加来说也会觉得会有点担心吧，就是在baby 的时候已经这样子了，长大了会怎样呢？而且是神亲自告诉他的预言呢。
嗯
嗯，而且可能也有一些好奇吧，想知道哎，为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呢？这种事情为到底会
怎么样
成就呢？
对
啊，
对，如果我是母亲的话，我会不会加倍的细心栽培小的呢？我既然知道小的将来是会比大的强大，我会不会更加的偏爱他？像我们现在来讲，可能会让他多学一点东西啊，好好的培养他，因为你知道他已经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一个人。
嗯，
哎，我反而会，哎，去多培养一下大的我。
哦，反而
为什么？
反过来，
因为神已经眷顾了小的。
对呀、啊啊，那我就哎平衡一下啊，大的我也培养一下。
你这个看法也是对的，
很好，
平衡一下，平衡一下。
就表示了文玉他的意思是说，他就是两个的爱啊、
嗯。
那么既然你觉得这个将来小的会大的会服侍小的，就好像是说那个大的。就是没那么幸福了，那我要多给他一些东西啊，多培养他，是
补偿一点，
补偿
一点，
是是是，有道理，我有道理。
果然是即将要当父母的，
肯定是个
但是利百加他没有，
他很明显是听了我的看法，
他明显是偏心
对偏爱小儿子。
而且呢，而且这两个儿子，两个孩子呢，他们是。连外貌都很不一样的，以扫呢，就哥哥呢，全身都是
毛，
红有毛啊，以扫就是他本来这个
毛的
红的意思啊，
嗯，
后来又叫以东嘛，那弟弟呢就抓住哥哥的那个脚跟，所以就有一种互相的争斗这种动作已经出来了，所以。两兄弟就是从外貌从那个行动上都很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就想当父母亲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觉得当时他们会有很多的疑惑挣扎，他们会想象到底将来他们会怎么样的呢，
嗯，
虽然说他们听到耶和华已经预言说将来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两个人将来长大会是怎么样的呢，对我来讲是
很抽象啊，
很抽象的一种东西，嗯，但是我会等，我会继续的看这两个小孩，看着他们的成长的过程，我会这样。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谈这个雅各和以扫的出生，就是以撒的两个儿子啊。今天就暂时看到这里，下回呢，我们继续看第26章的经文。好，我们下次再见喽。
下回再见，
拜
拜。
拜
拜。
人造着神形象，造着神模样，塑造的人，尊贵的身份。Oh,